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谈修行，我们用佛法修行，用佛法修行就跟佛界相应。用佛法修行，我们就有欢喜，就华喜充满。所以我们生活中有智慧，有欢喜，我们就跟佛界相应，跟极乐世界相应，这就是叫修行。如果我们每天念经诵经，可是我并不愉快，我只在那里诵完了，那这是这样子的一种诵法，是方法是不对的，也就是这个修行是不得力的。问题不在于你形式上怎么诵，但是法必须清清楚楚，佛所教的法很清楚，来运用它。你看啊，一个人，你如果觉得你的心现在是清清楚楚的，即使你现在是穷一点，你还是过得快乐的，你吃一点东西，你吃起来还是有味道的，你去接触一件事情，你是明明白白的。可是很奇怪，如果你开始有一天脑子打结打结，想东西想不通，不止想不通，想东西打结啊，那或者是内心里头有了种种愤怒啦、看不开啦、嫉妒啦这种障碍在里头，你会发觉人一烦起来、一焦虑起来，吃东西就不是味道，有东西吃也吃不出什么味道出来，即使富有也是一样的。最近有一个人告诉我，他电话打电话跟我讲说，老师，我经济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烦恼啊是我的大问题。我是个富有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烦恼？我说，你觉得你是富有的吗？他说，看起来我现在变成很穷。为什么？他说，我跟你说，我有几落十间的厝租，人在收厝租，但是我没有一天过得快乐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快乐？他说，我有那么多子孙，一会儿那个这样，一会儿那个这样，然后我每天都在烦恼他们的事情，从儿子烦恼到孙子，我非常痛苦。所以人并不是有那么多财富就会幸福。所以他跟我讲，老师，我经济没问题，我的头壳有问题。我说，你讲对了，就是头壳有问题。佛就是告诉我们，你的头壳无问题的时阵，即使赚的少一点，吃的差一点，住的差一点，你内心里的仍然还是法喜充满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主题，或者说谈佛法修持与修持，我们把重点放在现代人大家共同的问题，就是心理健康这个课题上，就是希望大家注意，你的心是喜乐的、健康的，那你的戒相应就跟那个喜乐的健康的法界是相应的啊。那我们心里头是有很多的这种困扰，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欲足，那我们也是跟那一界是相应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再给各位讲，上个星期我们在谈说别境这个事情。所以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大家再把它念一次：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别境一定要很清楚，你的生命就是别境，你今天的生活就是别境，你经营的事业就是别境，你的生涯也是你的别境，也是一个别境。所以你的婚姻生活跟别人的婚姻生活是不会一样的，一定是别境。你自己的身体一定跟别人的身体也是不一样的，你的长相跟别人更不一样，所以你的小孩子的成绩跟别人的小孩子的成绩也不一样的。所以别境这是个别的，你要去看清楚，去接纳它，然后把每一个别境看清楚，它就是唯一的、独特的，我们来看清楚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别境的东西，任何一个别境的，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个啊，人生的一个目标，有一个人生你要做的那个行业，我们都称为叫做欲 你的一天，这一天里头一定有一个你今天的目标。如果你一天你没有一个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说你上班没有什么目标，还是一个目标你去上班。如果你两天礼拜六礼拜天你都不准备做什么，然后你在家里，你就会开始慌慌的浮浮的，等到两天过完了以后，你又觉得心情好像觉得空空的，得不到什么东西一样。就是每一个别境都是有一个欲在主导，都有一个目标在主导，都有一个我们要去做什么的一个导向，都是有的。有一个目标使我们感觉到振奋，想去在那个目标上去成就。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信仰，我立志要去极乐世界，将来我人生完成得到极乐，这也是一个目标。有这个目标的人常常念佛，心系念着佛，系念着极乐世界，好好去修行，将来老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方向，就说到时候身体也慢慢的不行了，脑子越来越不清楚了，出去有时候都会忘掉了怎么回来，老人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讳言的，这就是这样。但是也多病了，很多事情也管不了了，但是却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就是回首前程往事，到现在自己觉得我做的还已经有些修行，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好好让我的生活过得还算充实，并不是有什么多大成就，但是我的人生的最大成就就是这样，我也有在修行，现在我系练的就是那个极乐世界，我要从这个地方，这里要越过到那个极乐世界去。你有个这样一个东西，信心是坚强的，通常他们在那最后的挣扎之中，他们都能够维持比较平静的生活，也能够维持得比较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会慌乱，所以有时过去我在做这个临终的关怀的时候，我到一个这个已经到了接近这个临终的时候的病人，去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说，老师没有错，也很多人来跟我讲极乐世界，可是老实讲我还是不相信他，就是这一点输掉的。所以欲这件事情，其实在一个整个宗教的修行上，它也是一个你很强大的愿力。所以四如意足里头，欲情心观，欲如意足，情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欲也是排第一个。但是那个欲不是欲望的欲，不是解释成色欲的欲，它是这个欲是我想要去哪里，这是一个人生的东西。那么有了这个欲，那么我们上个星期这个部分给各位讲的比较多，但大家要去看这个欲。再来就是圣解，圣是胜利的圣，解是解释的解。有时候我们把它想清楚我有一个欲，可是我的圣解跟欲配不来，这麻烦就大了。比如说我想去极乐世界，这是欲，可是我的圣解是我只要我这个每天都要把一部经送几次，那我就到极乐世界去，这样子的圣解是不够的。你的圣解一定是要在你的生活中，你能仰望那个世界，你能在你的生活中，你能让你的生活调理得好，你要对它圣解必须是清楚的。好，那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说这个东西两个不能形成常常很多圣解都出状况的。这个有一个人他跑来告诉我，那是很多年前，这是一位女士，她告诉我的。她说，老师，自从她的先生往生了以后，她就接下了她先生的那一个事业。她说她的先生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事业也是她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所以她无论如何是以他的想法 他要去经营这个事业的想法是替先生继续经营这个事业，所以他经营了两三年以后，他快要垮掉了。为什么快要垮掉？他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经营，但是他不是为自己而经营，不是为他的理念来经营，而是为了先生的。那三年下来以后，自己精神上开始已经，他的解释就是这个事业就是要经营，替先生来经营的。我跟他讲，这不对，你先生已经往生了，你先生的业已了，但现在你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在做，你应该是用你的创意，用你的这个悲怨，你是一个想要把事业做好，因为这个事业你也舍不得把它关掉，因为有这么多人靠着这个行业这个事业在这个地方领薪水，而且你希望你的先生的事业继续留的，但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动的。你要成为你现在要做的事，你准备发什么心，你必须有一个了解为什么要经营这个事业，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圣解才可以。你准备什么？你以前那个圣解只是你的解释，你的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只是说替先生去经营这个事业，但现在你要改变，你想你做这个事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谈一谈，他写在那个地方说，这些人需要把这个事业经营下去。我说这是一个，但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在展现你的人生的实力。你在你先生离开以后，你可以把这个事业接手下来，而且你能够拓展它，是在拓展，也在拓展你的影响力，也在拓展你自己实现你自己的抱负。而这个实现你抱负也是在用你的智慧，你要把这个东西施展得好，而且不一定用你先生原来的方法，你要用你自己的方法，用你去结合更多人的创意的方法去经营你这个事业才可以哦。他说可是这样有一点对不起他，所以我很多的制度都尽量也留他的原型来创造。我说是啊，所以你会格格不入啊。现在这个事业的负责人是你，应该是你去了解你认为哪些东西应该改变啊。他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这样我先生会不会在天之灵会不会不高兴？我说我替你作证，绝对不会不高兴，而且他会很高兴，说他的夫人终于悟到了。他说是这样吗？他连问了好几次，是这样吗？我说我告诉你，这不是老师的话。我说经营一个事业就是一个别境，经营事业，经营事业的发心，这个心现在是由你来发，这个事业才能够发出好的东西不然出来，是经营者来发心才行，而不是你已逝的先生的余愿。他可以留着，但是真正要去发心的现在是你，你才那个心跟你的经营的整个的一个策略才能够完全结合在一起。你这个东西叫圣洁，你对这个事业本身背后的价值系统就是你的圣洁，所以欲圣洁。接下去还不止如此，这个事业不断在变，社会在变，时代潮流在变，你经营的观念你要去学习，你要跟你的主管要有时间可以讨论怎么经营的更好，所以你的知识要不断的扩充才可以，那是练。然后你必须要维持你内心里的坚毅度够，然后你还有点创意去做，这个叫别境，就叫做欲圣洁练定慧。你现在的毛病，你会觉得快要自己身体快要垮掉的原因是并不是你的能力出问题，而是你自己的方向。你像一个人要去担一个事业是为先生而担，而不是自己愿意去担，这件事情很被动，你知道吗？每天都会觉得，他说对呀，我就是这样每天撑啊。我说用你自己，你认为应该怎么经营，你应该用你的实力才对。人常常是这样子的。有一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很痛苦，眼泪都掉出来了，因为 他刚上偶不久，上偶这件事情，我做过的所有上偶的个案，上偶是人生最大的打击之一。我觉得在这个有生的之年，人类的这个有生之年的生命之中都来看，配偶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它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成长的背景并不一样，可是他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慢慢这个配偶感情形成了以后，稳定了以后，这个家庭这两个人之间那种彼此之间的互赖互信以及彼此之间的那个连结关系是很深的。如果一旦丧偶，他就会创伤很深，通常都是很深的。他告诉我，哭得很厉害的告诉我，他说我的先生的死亡是我要负很大责任的，他的死亡是因为我没有照顾他才这样。他光是这样解释就可以足够让他很惨，甚至于他一辈子要自责啊，没有办法跳脱出来，这就是圣洁，错误的圣洁。所以我说，那我倒要听听看你到底要负什么责任。他把这个过程跟我讲清楚，我想起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只是告诉我，他说老师，我没有叮咛他去看医生，我没有好好的提醒他要多休息，不要那么拼，我没有好好的在旁边啊给他刹车一下，这就是我的责任啊。我说这不是你这么想，我所做过的有关你像这样子的状况的人，有很多人就会产生这种现象，而且都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来自责。也有很多在他公婆过世了以后，那个媳妇儿自责得很厉害，有的人是父母啊，这个往生了以后，这个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啊，都会自责得很厉害。我说你怎么去自责呢？无从自，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感觉呢？因为人有一种自己自责的一种良心在那里。但是他慢慢把它解释，扩大解释，变成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要不要吃药他都没有责任吗？要不要身体不舒服的不去看医生都是配偶的责任吗？不管是男生女生，不是。但是常常都是在那个时候会产生这种自责的现象，这种自责会使一个人哀伤加重，会使一个人产生更严重的创伤症候群，也就是他会身体化，会变成身体上的毛病就跟着来。所以他呢不止心理不健康，身体也会跟着不健康起来。所以看起来圣洁这件事情其实要把它弄清楚。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这错误的啊，我们认为这样解释是对的，所以才叫圣洁啊，我是这样解释的，每一个我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解释的。有人说他如果爱我为什么不体谅我一点，你只要开始这么想眼泪就掉出来了，你就会感觉到好像自己快要被牺牲掉一样了，因为你已经软弱了。所以圣洁本身影响了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么想，说为什么我要等着他照顾我，他体谅我，我才会高兴呢？我应该自己也能体谅我自己，自己也懂得照顾我自己，我有这个责任自我照顾。那你又开始不会把这个东西推给别人，一个人把照顾或者别人对自己好这件事情把它放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啊，如果那个人忘了照顾我们，那不就惨了吗？啊，尤其是发生在夫妻或发生在子女上，有些老人家他是在家里愁眉苦脸，他说我的小孩子我的媳妇怎么都不想到我这个老人家有这个需要呢，这个话还要我讲吗？你只要有这个圣洁、那你就等吧，他如果忙他如果忘了，他如果玩一玩玩忘了，那接下去都没有了。所以你应该跟他讲，就应该跟他讲，儿子媳妇这个礼拜天你们回来看我，现在很想念你， 就这样。他们说这个礼拜太忙不行，下个礼拜还不好，那可以下个礼拜一定要回来。现在老爸老娘就是需要你照顾，需要你回来看看，不需要你回来让我看看，就这么做。那你如果在那边哭丧着脸啊，那他我也不好意思给他要求，可是我跟他也讲不出口来啊，他应该是懂得的。你开始这样去解释，这样去圣解，这个关系就惨了。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我是常常会忘掉哪一天叫结婚纪念日，我现在也记不得，老实讲，因为我也没有去庆祝过结婚纪念日到现在。但是连生日都忘掉，我的生日也忘掉，师母的生日也忘掉。然后师母有一天跟我讲，这就是我的生日礼物，你知道吗？我说哦，今天是你生日。他说对呀、啊。我说好歹你今天倒记得你的生日，还买了生日礼物，那么你给我看看。我拿到我的手说，好，现在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我说我感谢你帮我买了一个你的生日礼物。你看师父怎么跟我讲，他说别人可以忘掉自己的生日礼物，但是自己的生日，但是自己可以庆祝，别人可以忘掉，但自己可以庆祝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悲情干什么呢？就是你的解释，你懂吗？所以圣解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对我们那个欲那个目标的解释，有时候是我们生活中发生某一件事情我们的解释。因为它是别境，所以这五个东西可以通通结合在同一件事情上，也可以分别区隔在各个不同的事情上面来。所以你的圣解很重要。你是小孩子，国小的小孩子，他给你考试拿了一张考试卷回来，上面写的70分，那就看你对这70分怎么解释哦，你怎么圣解啊？你解释说，孩子，你现在几年级？那孩子就讲，我现在3年级。你现在3年级就给我考60分，那再不用功，那4年级、5年级功课更难了，那你就会变成啊50分，那这个5年级的时候变40分，6年级的时候变30分，然后你到国中的时候就给我考个位数回来。你可以跟小孩子这么讲，你这就是你的解释。但你的小孩子就会拷贝父母亲的这个悲观思考的解释，只要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往坏的地方去推演，所以这个人就会产生一种悲观的解释的圣解模式，他就会变成比较悲观。所以圣解也会产生影响乐观与悲观的问题。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小孩子今年就要毕业了，研究所就要毕业了，他就常常讲说，他受我啊，这个受惠于我很多。他说他教小孩子的态度都是从我这里哈，搬你啊，这样搬过来的丢了，现成就这样搬过去的。有一天，我是到他家里去做客，他的小孩子就看到我们两个人讲得很高兴，也差不多9点了。这个小孩子其实还蛮聪明的，看到我们讲得很高兴的时候，他就拿了那一张并不怎么好的成绩，就拿来说，爸爸，这请你签名。这个爸爸呢，看到这个小孩子，国民小学2年级的小孩子，拿了一张考卷，上面哈，我一看就看到了70分，写好大两个字，70分。我发觉好多老师都喜欢把分数写很大，70分。这个爸爸看了他，无啊，我问你，你知道你扣几分吗？那小孩子看他那个脸色不太好啊，不敢讲。他说你是不讲，你是扣几分？他不敢讲。他说你不讲不讲，别呆了哦。那这样讲70分，70分还好意思讲。然后他就再来就是拿起笔来就。 要签的时候，他就来一段庭训，你给我记清楚，现在二年级你再不努力就完蛋了，现在才二年级就考70分，三年级再不用功60、50、40、30，你完蛋了，你知道吗？数学不会，人生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考数什么都不行，你知道吗？那小孩子还说知道，小孩子他就签了名。听，我心里看了好难过，但是人家叫小孩子不能在小孩子面前插话，我不敢讲。但是我倒是觉得我这个好朋友这样下去，这个小孩子绝对教不好，所以我第二天打电话给他，我说今天晚上如果有空你到我家里来，因为昨天呢教小孩子我是专家，你来我跟你讲一点你怎么带小孩子的方法，小孩子成绩既会进步而且会更有效。第二天晚上他就跟我到我家里来，我跟他聊，不跟他小孩子，我跟他讲我们家小孩子好也有考过70分，低年级就考70分，考过70分，我跟他讲孩子读书读完了可以考70分不错了，去想也要啊，70%已经会了不错了，但是还有30%你不会的。我问你，如果你拿100块钱去买东西，人家只给你70块的东西，你买70块，你要怎么办？他找钱。我说聪明，找钱，找多少？30块。我说好，你拿100分的时间跟精力跟心情到你的学校老师那里去买知识，去换知识，但他只给你70分，你是不是应该把精力把时间找回来才对？要老师还你啊，他不可能还我啊。我说好，那如果那个杂货铺的老板他说我现在没有钱可以找你，你怎么办？他说我就在杂货就请，我说明天再找。那我小孩子跟我讲说明天我如果下一次买再找。我说那如果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不可能再回来怎么办？就说在那个杂货店里头就拿足100块钱。我说你真聪明，所以既然找不回来，你就到老师的货架上，知识的货架上，不是老师的东西，货架上的知识你去拿足它才行。他说那怎么拿？我说你另外那30分都会了没有？他说会了。在哪里？他说这个背后就是老师都订正过了，叫我们订正，他说他订正好了，我把他拿来看一看，真的订正了，我出一个题目给他做做看，他真的做对了。我说孩子，像这样子在爸爸妈妈的面前这样就叫100分，你不是70分。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改那个老师那里的分数，但是在爸爸妈妈面前这样就叫100分，你只要把不会的学会，爸爸妈妈就认为你是100分。所以小孩子在父母亲的面前你是这样解释的，那小孩子就不会觉得自卑，小孩子也不会觉得，小孩子也会养成一个习惯，我不要呀，我去把他学到会就可以了。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家小孩子是从小学一直练到研究所毕业，通通都考100分。你了解，那不是真的考100分，而是他不会的，他很快就会去把他学到会，就是这样。所以也没有什么压力，也会好一点。啊，就是你是圣洁，你的解释是这样，你这个做父母前也不会拿自己小孩子跟别人比较，你太注意考几分当第几名，小孩子压力就大，但是你去面对怎么把事情学好，小孩子压力反而不会那么大，而且他愿意去学习。所以这些圣洁，人生的圣洁一直在影响我们很大很大啊。有一次这个有一位这个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我今年的考绩打下来了，我就是被考乙等的，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被考乙等的，但是被考乙等了。我说那后来考了谁？他考了皇亲国戚啊，老板的皇亲国戚啊。我说是， 可是他已经考完了，你已经拿到乙等了。他说对，他说我不服气。我说你可以不服气，而且可以继续不服气，也可以一辈子不服气，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你这样解释的结果，那个不服气有没有用？能不能使那个乙等的变甲等的？他说那是不可能。我说那就看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解释都觉得很委屈，我拼那个钥匙还是乙的。我说没有错，可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认真工作的结果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赚到钱，就是这样。我请问你，如果你不小心走路踢到了一个树根，然后就在倒栽葱就跌下去了，爬起来啊，我请问你是要怨恨那个树枝哈，还是不要怨？他说那树根我是不会的，就是因为他是人啊。我说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树根啊。他说他是人啊。我说他就是树根，就是无知，才会把你烤成，给你烤成乙的啊，才会烤成他自己的人，烤甲的啊。他说哦，他是树根。我说对，你知道就好，这就是秘密。你要把他当成这样来看，错在他，不在你。他说老师你这样讲，我觉得也有觉得对他也是好像这样话有点在骂他。我说我不是在骂他，就是因为他就像树根一样无知才这样啊。他说老师我现在跟你谈话现在觉得好像好多了。我说对，你对一个事情你怎么解释他，你就怎么去看。因为一个无知的人，你要去把他解释成说他的解释就是这些人是优先，而不是以能力表现的人优先，所以你的度掉了都给他掉了，不然要怎么办？是这样。但是有一天你自己当了老板，你就要当一个清楚的人，不要当树根。他说我懂。就这样子，有时候谈几句话，一个人观念就改变，就是一个是对一件事情发生的圣解在影响他。对，这就是你的修行啊。有时候修行你动一个脑筋，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一下，这个圣解就改变，你的看法就决定了你对这件事情的承受力量，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是一个你对一件事情的圣解。我们每一个人啊，有的人想要经营一个事业，经营一个婚姻，教养自己的子女，目标必须清楚，但是这个目标背后的那个解释的那个价值系统也必须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所以有很多的人是很想把小孩子教好，目标是正确的，但圣解错误。他不知道每一个小孩子有不同小孩子的那种体质，不同小孩子有不同的智慧的这个比重，各种不同智慧的组合啊，天性不太一样，每一个小孩子学习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有的人的解释就是说，你只要考高分就好，你只要给我考高分回来就好。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觉得说，培养对于学习东西的学习的兴趣，愿意去努力的去面对他自己所学的东西，培养更多的这个好奇，对所学的东西的好奇，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说你的解释本身是很重要的，解释错了方向就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都这些东西我们都称它说，这就是一个圣解。圣解也是一个人的价值系统。有的人对人生的圣解是很清楚的啊，觉得自己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虽然遭遇到蛮多的坎坷，但是他的圣解是，我从这些坎坷里头，我每一个碰到坎坷的时候，我都可以想办法克服它。我没有办法克服它的时候，我都会转个弯绕过去，我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我也会把它绕过去，最后这些坎坎坷坷的路我都走过来了。有的人对于 人生的解释就是说我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就这样。但有的人的解释就是这样，人生如果没有赚一点钱，没有做得比别人好，人生就是白来，他也可以这样解释。有的人说我的人生很简单，我就是来了，不管吃好、吃好或者是吃的不好，住的好或者是我的学历高或者是低，但是我觉得我只要每天努力让我的生活过得比较达观一点，我能够把我的生活调试的好一点，这就是我的人生很重要的价值。有的人是在这个地方，有的人他只要没有成就，他就每天自责，自己觉得好像矮人家半截，产生了一些自卑，产生一些自责的现象，那些东西都是从圣洁那个地方产生的问题出来。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如果有能够产生一些比较好的一种圣洁，是很重要的。这个托尔斯泰，那么写过一个东西，一篇很精彩的文章。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这篇文章他是怎么写的呢？他说那么这个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结了婚以后，他这个是穷的，可是过了几年，他都出去做佃农。过了几年呢，因为有人卖了土，有人要出卖土地，出售土地，一个地主要出售土地，他就把他的小孩子，把他出去当长工，自己存了一点钱，他的姐姐姐夫借给他一点钱，他就买了几十英亩的土地。这个人的名字叫帕红。那么他买了这些土地，开始耕种了以后觉得很高兴，他看起来那个麦子长起来还复并这个几十公顷的土地看起来实在很好，所以他一年之间就收回成本，两年就变富有。有一天他又听到说在沃瓦河的那一边，你知道托尔斯泰是俄国人呢、他这个小说写在沃瓦河的对岸，一个很大的土地，他到那边去，土地更多，可以买上100多公顷的土地，然后就可以组织更多的收获，更多就是他后来就卖掉自己的土地，就到沃瓦河那边去，然后就经营一个更大的一个农场农庄，那几年以后就非常富有了。可是他在想，这里面的土地有很多是租来的，有一部分是自己买的，但是觉得他这样还不够，他认为他有一天听到人家讲，他说过了沃瓦河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草原，这个草原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的话，你只要买一些茶，买一点酒，买一点点小的礼物或者布匹，那里的原的人就会跟你很好，然后你就用少少的钱就可以买上更多更多的土地。所以帕红他就下定决心带着仆人想要到那个地方去买土地，他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茶酒，甚至于有一些其他的礼物去。他到了那个地方，认识了这些当地的人民，也认识了当地的酋长，然后告诉他的来意，他取出酒来跟他们一起喝，最后请酋长出来，他说没有关系，很简单，明天我们卖土地很欢迎你来买，我们卖土地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一天1000卢布。什么叫一天卢布呢？他说一天怎么卖呢？ 那一天就是你一天去走围下来的土地，这样一千卢布，你爱围多少你就围多少。潘宏说这样可以围很大很大的土地，他没有关系，我们土地多得很，你就照这样围就行了。好，当天晚上大家都谈好了，回去睡觉了，酋长把他安排一个地方睡，可是潘宏太兴奋了，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就吵着敲门说赶快要到那个地方去看土地了。这个酋长跟他讲，我们就出发吧，吃过了一个简单的早餐，出发到一个山丘上。他说呢，你看这么大的土地，所以你要圈多大就多大，一天一千卢布，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酋长拿他的帽子放在地上，一千块钱放在一千卢布，把它放在这个帽子里头，你去圈圈到天日落的时候，要绕到原来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回来，你没有回到这个原点，这一千卢布就是我的啦。酋长哈哈大笑，他说好，所以就出发啦。潘宏拿着铲子，拿着就好，把这个衣服穿好就走了。他从日出的那个方向直直的走过去，越走觉得土地越好越好，所以越走，所以到最后走到了，已经这个肚子很饿了，他就把衣服脱下来，然后喝一点水休息一下继续走。哇，越走土地越好，甚至于是非常肥沃的，这个小麦种起来一定是大丰收的，所以继续走，已经到正午了。他说这样够了，如果不转弯走不回去的，就到这里。然后每隔一个地方他就挖一个记号，每个地方就挖一个记号。然后他现在转弯要做第二边，因为一块土地总是要四边呢。